弟兄姐妹平安，12月23号张博士灵修标题 Sharing in the Atonement， Atonement 赎罪，赎罪祭， Sharing 就是分享参与有份，有份于赎罪或分享赎罪参与这个赎罪。引用的是加拉太书6章14节，直接翻译希腊文翻过来就是，但我绝不以别的夸口点点点只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保罗说他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第一段，耶稣基督的福音总是强迫我们的意志去做一个决定。我接受神对罪的裁决，就是在基督十字架上对罪的审判吗？我对耶稣的死甚至有一丝丝的兴趣吗？我想要与他的死认同然后这里有一个破折号解释，就是对所有的罪，对世界，对我自我的兴趣都死掉吗？我渴望与耶稣如此紧密认同，以至于我对任何事情都是没有用，没有价值，除了耶稣与他的目的吗？门徒职分 discipleship 最门徒职分的一个重大的 privilege， 重大的特权，或者是荣幸或者是特殊待遇或者是光荣，就是我能够委身，我能够忠于他十字架旗帜之下，而那意味着向罪死， death to sin。 然后张博士就说，你必须要跟耶稣和平相处，相处融洽， get along with 你要面对他要不然呢，你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罪你不要罪在你里面死掉，要不然呢，你就要告诉他说，你要付任何代价你想要与他的死认同。当你出于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有这种 confident 这种确信的信心有把握的信心，然后当你对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有这么确信的信心，你就有所行动的时候呢，那与他的死认同，这个超自然的认同就立即发生了。而你呢，透过一个更高的知识知道你的旧生命已经像罗马书6章6节讲的与他同定十字架，你的旧生命已经死了的证据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像加拉太书2章20节讲的，就是你这里面有一个 amazing is， 有一个很惊奇很奇异，很美好的安然自在，在你里面那个神的生命，现在呢就以这个令人惊奇的安然自在呢，使你去顺服耶稣基督的声音。那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说，我们的主偶尔会让我们一瞥，若我们不是向着他为他的话，我们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他在约翰福音15章5节所说的一个确认，一个证实就是离了我，没有我，若不借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为什么基督教最根本的基础是一种 personal 个人性的亲自的一种 passionate 一种热情的这种 devotion， 这种深爱，这种挚爱，这种献身主耶稣基督，忠于主耶稣。我们呢，误把出入神国的喜乐当作是他把我们带到那里的目的，然而把我们带进他的国，神的目的，神的心意，是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最后能够理解，能够领悟到那个与耶稣基督认同的所有的含义。今天呢，张博士用我们参与，我们分享这个赎罪，那就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我们每一次主日崇拜都会讲的我们相信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当我们要讲这个使徒信经我们要跟耶稣的死来认同，跟他的埋葬来认同，跟他的活来认同，认同就紧密关联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我们就要在思考当你 去思考为什么保罗不以别的夸口，只夸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这个赎罪，我们是参与有份。我们要来思考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果你去看韦德信博士，他在讲解旧约那个死亡的时候呢，旧约一般是用 mut 这个字啊，大概出现了800次左右啊，讲到这个死或者垂死。这个词呢可以作为死神的名称，也可以用来指阴间的那种肮脏那种粘液啊，唾液啊的粘液。这个也可以指自然的死亡，或者是战争被杀或处决等等。那这个词呢也用来比喻土地的灭亡或者智慧的灭亡。不过你要明白圣经所说的这个死亡呢，就要知道死不是神起初的心意，因为在神起初原来的创造中，死亡是不存在的。只是神告诉人类的始祖亚当说，你吃的不可吃的果子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死。创世纪2:17，你必定会死。这句话是比任何一句话都还要清楚，就是神原想要他的受造物借着顺服他拥有永远不完结的生命。但这个死亡呢，却是人不服不顺服神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必然的结果。因为呢，最原始的第一个罪，那亚当在灵性上就立刻死了，身体连同世界还有其他受造也开始走向死亡。当然亚当的身体没有马上死亡，但开始走向死亡。所有一切受造也很可怜，从此就像罗马书8:22讲，一同什么呻吟，同受阵痛，好像女人在生产中所受的苦，在忍耐等候一样。那当我们在思考这个死亡的时候呢，今天很多人都不明白，人在伊甸园的罪所带来的死延续到今天，彻底影响到万物。亚当为什么灵性上死了？因为他违背神，而且呢，他因为这个他干犯神本身的这种神圣。所以今天很多人相信什么爱是神性情最超越的一面。不过韦德信博士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神的神圣才是超乎一切。因此呢，犯罪的他必死亡。那对人来讲，这个死就是我们的独立自我self-independent， 向神宣告独立，我做主掌王权，这个叫骄傲。然后把神踢出去，说我不需要你，我不但在自己王国里面发号施令，我定我的标准，我要怎么活，我人生为什么存在等等，而且呢，我不需要神来帮助我怎么活，怎么过我这一生。所以呢，第二个叫 self-independent，第一个是 self-independent， 自我独立。第二个是 self-sufficient， 把神踢出去，这个是很自负哦。所以骄傲加上自负，最后呢，我们本来应该是顺服神，为神而活按照神的心意来完成神创造的美意。但是我们人从此又不是为神而活，而是为我们自己而活。这个就是 self-focus，焦点都跑到我们自己身上，专注在自我，所以这个是自我中心。这个三个 self-independent、self-sufficient、self-focus， 这三个自我，这个老我呢，我们的灵性虽然我们肉体还活着，但是灵性是死了。所以呢，撒旦最聪明、最狡猾、最成功的谎言就是让你知道我们今天社会有问题，社会病态有问题，我们应该有所谓的社会福音，就是我们尽我们人的努力来改革社会，来解决社会病态为目标。这个是日光之下所有世界各国，每次碰到各国之间自己社会文化教育等等出了问题，那都是在用自己的力量来改。所以呢，政权就越来越有最大的权柄，法律就越来越被高举。但是呢，韦德信博士说，这是当今流行的社会福音，这是撒旦最聪明、最狡猾、最成功的谎言。因为灵性上的死亡，就是我们跟神分离，这个是罪的结果，这个是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才能够有救恩的。所以当你从韦德信博士的旧约 MUT 那个死亡，在思考亚当伊甸园里面的罪带来的这个死的时候呢，你再从新约去看 Necros 这个死亡，灵性上的死你如果不明白的话，你就不明白为什么救赎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十字架是一个恩典。 除了罗马书之外呢，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是圣经中对人的罪性剖析的最淋漓尽致的。而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讲到，我们呢是在过犯罪恶之中原是死的，死 necros 这个字希腊文讲的是一个尸首，就是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讲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保罗也讲说，在过犯罪恶中原是死的，这个意思就是没有得救的人就像灵性上的死尸，尸体的尸啊，这个人呢如行尸走肉，尽管他的肉身是活的，他会走路，他会呼吸，但是他是虽生犹死。这个不是文学上的修辞法啊，韦德信博士特别强调说，保罗不是说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死掉一样，或者他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或者他是在死亡的边缘，或者死亡笼罩在他脸上。韦德信博士说，真实的意思是他们真的没有生命，真的没有生命。好像苏格兰一个解经家啊 John Eddy 他说什么，他说在死亡中行走。所以当你听那个布道的人在布道会讲说啊，想象中哈、哦，想象一下一个溺水的人在海中载沉载浮挣扎，他呢一直在那边沉了两次了，现在又往下沉，那你就看到他的手在水面上挣扎求救，那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人丢救生圈，那丢来呢，那这就是神现在丢了一个救生圈给你，所以呢救生圈抛在你的手里呢，你不等同会获救的，你一定要把你的手紧紧抓住救生圈，抓住这个求助物，所以你要抓住十字架。那韦德信博士就说，这样故事呢可能很动听，当然在布道会中呢人家听了就觉得很震撼，可是这个比喻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死亡 necros 指的是什么呢？尸上的人不是遇到水然后溺水在大海里，不是啊，这还特别黑体字强调不是，它是一个 necros， 它是一个死，黑体字强调死的人，他已经葬身海底了，就好像珍珠港二次世界大战啊，美国战舰那1100多个人，他仍然是葬身在深洋的船员一样，都在海洋里面沉入大海的尸体。那他如果唯一的盼望，他已经死了，他活不来的，你知道吗？唯一的盼望不是你丢一个救生圈给他，我们丢一个救生圈给他，他已经死了，他怎么能够抓住呢？是上帝潜入到海底，把他的那死掉的身体拉出来，然后再次把生命的气息吹到他身体里面。这个就是神在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十字架所做的，就是他从死里复活，把这个死里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就是他把我们从地狱里面把我们的死的生命拉起来，然后把生命气息借着他复活吹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救赎、救恩。救恩的动词呢，亚擦这个字呢大概就会出现200多次，就是拯救、帮助、搭救或者是辩护。这个就是把你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或宽阔的草原，跟那个狭窄的通道是截然相反的。而这个字呢，宽阔就象征你从压力、从残累当中你解脱出来，你得到了自由，这个就是救恩。所以呢，这样的我们本来是死了，然后要从这个压力、残累、死亡中解脱出来，得自由、活起来，这个逆转呢必须要有一个拯救。拯救呢必须来自于在苦难当中之外的人的一个能力，死掉的人之外的一个人进来救你。所以呢当你去看希腊文 sozo 这个字呢，是指搭救或保守、脱离险境、免遭毁灭。所以当你讲到这个拯救的时候呢，以色列得到拯救离开埃及，当然这是神独立成就的大事啦啊。所以救恩是从什么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呢？是从我们灵性上死掉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救恩到底是什么呢？救恩是出于耶和华，从头到尾都是神自己做的，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功德，没有什么好行为，也不是你预知所以你去信， 都不是。所以斯布珍讲一句话说，救恩来自于神，上帝用他的能力使不愿意的心变成愿意，使不敬虔的人变成敬虔，而且把最邪恶叛把邪恶叛逆的人带到耶稣脚前。如果不是这样呢，救恩就永远没有办法成就。这就是罗马书讲的，同死，我们跟耶稣基督十字架来认同，一同死了，然后呢同埋葬，然后呢同复活。这个死要活过来，就是神自己做的像重生的工作一样。重生我们在辅导与圣灵工作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这里呢我想要再用韦德逊博士讲的关于另外一个重生这个字 Polygenesia 这个字呢是一个复合词，由 Polyne 跟 Genesis 两个字合起来的第一个 Polyne 就是再一次，然后呢Genesis 就是出生或者缘起。那个希腊哲学斯多亚学派呢 Stoi 他们认为说地球呢是周期性的遭遇到大火的毁灭，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字来指大地从隆冬苏醒过来春回大地的景象。然后你在第一世纪呢，你看那个犹太的哲学家 Philo 呢，他就用这个词来形容大地经历劫后余生的一个状况，就好像凤凰的死又生。这就是 Stoic 学派的信念。那 Philo 呢，他甚至认为说挪亚跟他的家族呢，就是一个 Genesisia 的先驱，就是再生代的先驱，是人类第二周期的元首。那韦德逊博士呢就提醒我们说，重生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次，指的是真正的再生哦。一个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讲的，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到万物更新，人只坐在他荣耀宝座的时候呢，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也要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等等等。到了万物复兴，万物更新，就是用的是这个字 Polygenesia 这个字，万物更新它指的是主对于将来事情的一个预告，他再来的时候世界会经历到这个复兴更新复原再造。所以呢有很多人很多圣经老师认为说，我们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个世上会回到这个洪水发生前的原始面貌，重返独一真神大地时这种原始初态状态，经历真正所谓的 Genesisia 这个字经历到帕利前面再一次帕利 Genesia 就好像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讲说他必须要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帕利 Genesia 的时候，就是神自古以来借着圣先之口所说的。但是你去看这个字第二个，除了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第二个他也在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拯救的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而是按着他的怜悯，借着这个喜，这个重生Polygenesia 这个字，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也就是说神能够叫沉沦的世界呢再一次苏醒过来，他能够使在亚当里面死了的这个灵性上的人呢能够变成是灵性上活过来的有灵的活人所以在基督里可以重新得着新的生命。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庆祝圣诞节，今天是12月23号那明天呢24号呢像纽约救赎主教会，我们就晚上5点跟一次，然后7点一次，还是6点半晚上有两场，因为去年前年都大爆满，根本有人进不去，所以今年就变成有两场是这个平安夜的一个特别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讲道，就是唱诗啊敬拜啊赞美这样子那我相信各个教会有不同的活动，不过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多半都是礼拜六礼拜天，然后呢这中间就没有什么活动了但是呢当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就好像我去比方说那个礼拜六我去参观那个会幕堂布鲁克林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圣诞节，就是 Joy 他就讲说喜乐的源头，你不要被喜乐这个字 这个季节所讲的喜乐啊、平安啊、盼望啊，冲昏了头。因为这个喜乐、平安、盼望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他诞生。他为什么诞生？因为我们人类出了问题，所以呢，从这个问题里面讲到我们灵性上的死亡，讲到耶稣基督来，使我们复活。那今天在你思考说参与这个赎罪啊，你不要以别的夸口，你只能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今天很多人不喜欢提，不喜欢谈罪，不喜欢谈赎罪，但你必须要知道，就像韦德逊博士用 moot 希伯来文跟 necros 这个希腊文讲到这个死，让你知道我们是跟他一起死。耶稣的死啊，他如果不死，他怎么沉到海底？像我们讲的这个案例，他怎么到地狱里面？他必须要死。那他到那里面呢，他要把我们拉起来，不然他如果不复活，他跟我们一起死，我们一起死，他也死，那谁把我们从海底，谁把我们从地狱深渊把我们再次拉出来，然后吹生命的气息呢？所以我们跟他一同死，死了之后呢，一同埋葬，然后呢，一同活过来。这里是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的，就是圣灵把耶稣的死成就在我们身上，也把耶稣活的生命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这里呢，如果你拒绝啊，你不要跟他一起，那你拒绝这个救恩，你就不会有这个生命。所以张博士今天讲说，你要不然呢，就告诉他说，我呢才不要罪在我里面死掉，要不然呢，我就要告诉他说，我呢要不惜一切代价，我想要跟你的死来认同。而这个死，张博士说，是对于我自己的兴趣，对于这个世界的兴趣，对于罪的兴趣，我通通都要死掉，就所有的罪我都没有兴趣，必须死。这个世界所有荣华富贵啊啊，七情六欲啊，通通死。还有我自己，关于我自己的，不管我自己的是好的不好的，通通都死掉。所以当圣灵做这个工作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使你明白这些事情，让你进到神国的时候，你是要做决定的。所以当我们要让这个罪死掉的时候，你其实像永久化他就讲说，我签了死亡证明书，但是其实每次碰到事情的时候呢，你对自己的挺有兴趣的，你对罪还有兴趣，你对这个世界七情六欲你还有兴趣。所以呢，每次你说我签了死亡证明书，只是在一种情感激动下，在当时你认为签了死亡证明书对你有好处，你才去签的。就等到其他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又再一次去向世界认同，向罪认同，向你自我认同。你并不是像张博士今天讲，你渴望跟耶稣如此紧密认同，以至于你对于所有的事情你都没有兴趣，没有价值，你自己本身没有吗？结果呢，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委身在他十字架，因为我们没有向罪而死，我们自己又起来了。就好像最近有一个姐妹，他在他邮件里面说老师知道您的近况，心里有好几种情感，为你现在身体难受难过，为没有为您代祷感到亏欠跟愧疚，为您在这样身体中还靠主的恩典度过每一个难受而感动。那我也被激励，我要靠主的恩典刚强起来，不要总是陷在回忆跟悔恨里。然后就说，我这个月求神抱抱我，我好软弱，感觉自己离主好远，想祷告但心里充满了别的，也没有一个伙伴可以一起祷告，刚刚在自怜。然后呢，就打开您的邮箱，打开邮箱，然后就看到您的邮件，然后呢，我也要刚强起来不再想说要有人依靠一下，要趁着今日靠主恩典过一个时，过这个时刻等等等等。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单身女子你总想靠一个人在自怜当中。其实我们回到起初，我们不要讲说你结婚的人，结婚的人现在你看这些教会里面看起来好像有头有脸的人，他们的婚姻是失败的，但是呢他就会来告诉你，你要靠一个男人，男人不可靠等等等等。好，结婚的人想出来，没结婚的人想进去，都有自己的根源问题。那你这个没有结婚的人，你以为你结婚的就是你的目的吗？如果你真的跟耶稣认同到一种程度的话，你现在活着，我成天都愁烦了，愁烦我时间不够呢， 你看啊，我跟你讲，我翻译这个，我翻译，然后要查这个查那个，然后要静下心来，还要祷告，还要用案例，我要有多少时间呢？我一个早上，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就没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还有教会的活动，还有呢，我自己很多书想看，还有呢，我课要预备，然后我简直是真的没有多少时间。特别呢，我自己行动又很缓慢了啊，最近常常一不留心，不知道这个眼睛两眼深度还是什么，东西明明觉得已经放桌上了，却是放到边缘，然后咚就掉到地上，然后就摔破了。然后呢，摔破了，玻璃碎到一地啊，又在那边打扫打扫。有一天，我的室友呢，竟然从很远的地方扫出一片玻璃，然后就说：“嘿，我以为你上次告诉我的是啊，就睡在那个厨房那里，谁叫他跑到饭厅这里，能够飞那么远？”我就说啊，很抱歉，因为那是在角落，我怎么扫怎么扫，我都已经觉得很认真了，都已经觉得清空了，你知道吗？就一个上午就在搞这种事情，好，时间不够了，哪有那么多时间在那边自怜啊，哪有那么多时间啊，还你还说你少刷一点手机吧，少看一点微信吧，少看一些什么韩剧啊爱情故事吧，不要对那些自己的事情有兴趣，不要对罪有兴趣，不要对世界这种有兴趣，你所要的这一切，哎呀，这个都是死的东西呀，不能长久的啊。你应该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给你的这种不一样的新生命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的旧生命没有办法死，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选择不惜一切代价来跟耶稣基督认同。什么叫跟耶稣基督一起认同死掉呢？死不是为了死而死，而是为了活而死。那当你的旧人死掉的时候，你的新人就会有新的生命，这就是张博士今天特别要讲的。基督教最根本的根基基础是一种 personal 个人性的亲自的，你跟耶稣如果没有亲自个别的关系，你建立在你跟教会，当然我会说你离开那几个人吧，那个教会都不成一个教会，你就秉持你个人的，你看你对自我挺有兴趣，你自我的认定就是我一定要到这个教会，然后又找不到你们那个教会大家都是这样，就剩下不到十个人，然后还做一个教会，你太执着于你想要的那种安全感啊，舒适啊，离开原来这十个人，你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教会去，不会吗？在那里有装备，在那里跟弟兄姐妹一起灵修祷告，不是吗？在那里跟大家一起，哎呀，你就一定要持守这十个，好像没有这些人，还有呢，你已经在这里是老人了啊，所以呢，就变成是某个同工，那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新人，去默默的按部就班成长呢？从头开始呢？所以你看到没有？你还专注在你自己，那你怎么跟耶稣基督同死呢？而且，当我们在讲说要忠于耶稣的时候，你不是忠于一个教会，不是忠于一个团体，不是忠于一个派别，你知道吗？这个是错误的。如果你不忠于耶稣，那你忠于这一群人，这一群人价值观就变成你的价值观，要这一群人都很爱主，高举耶稣，教义正确，那还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万一这一群人不是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讲说需要有耶稣的时候，如果你不借着耶稣，你是什么都不能做的呀。这个也是给永久化说的话，我们都以为出入神国的喜乐就是目的，所以呢，你就要神呢祝福你，要你身体健康，要你呢能做生意，要你呢家人平安，要你什么什么都照你要的。可是出入神国的喜乐是指你的罪被释放了，被解脱了，被对付了，被赦免了，你明白吗？罪的重担不压垮你，而且你知道你有永生了。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跟耶稣基督一起死一起活的时候呢，我们要的是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能够上天堂，但我们不要跟耶稣基督一起死，一起下地狱，一起让自身的所有的罪跟这个世界隔离，跟这个世界断绝关系，我们并不想。所以很多基督徒呢，活的是很辛苦的。为什么没有活过来？因为没有一起死啊。当我们在讲说一同活过来的时候韦德信博士讲的是什么？是指说这个动词啊 ,sropoel 这个字，这个字是用的呢是过去 过去不定时态是指过去某一个特定时间，我们跟基督一起 with 顺一起跟基督复活过来。那既然我们跟他一起死，死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死了，他下去，我们跟他一起死了，真的死了，跟神分离的，那我们本来灵性就是死的。耶稣是承担我们的罪，为我们罪而死，但是耶稣一同活过来。如果你没有死过，你怎么能够一同活呢？活是指跟死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一起活，所以我们是跟基督，表示我们跟他结连，在新的生命中跟他结连，也就是说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力量也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一个力量。想想看吧，这个无尽的大能既然能够叫肉身复活，也能够使你灵性上的死亡重生，这就是你需要明白的。第一个，你跟基督真的 share in the atonement， 在这个赎罪里面你跟他参与有份的，是你跟他同定。同定是很难受的，对这个世界价值观，对自我的兴趣，对罪的兴趣要死掉真的很难受，但是呢靠着神你是可以的。就像韦德信就像张博士讲了，他说你出于这个信心，你去信靠神，你有这个行动，你去信靠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呢，这时候一个超自然的，你跟他死的这个超自然认同就立即发生了。所以不是你真正去死，其实你灵性早就死了，但真正肉身去死的是耶稣，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确信的信心，对这个十字架的救恩，那立刻呢超自然的死的认同，你就跟他同定十字架，同死，而且呢同埋葬，然后呢这个旧生命同死之后，你就有一个非常跟神被赦免的那种 amazing ease， 那种很安然自在，或者我们应该说平安，那种平安就在你里面。神现在就以这个在你里面这种平安，让你可以去顺服耶稣基督的声音。这个就是你跟耶稣基督同享的一个新生命，同复活。如果罪借着死掌权，当然恩典也借着义掌权。所以呢，你跟基督联合的时候，你的新生命是欢呼的，是喜乐的，哪有说什么这么痛苦的去为主而活呢？为主而活如果很痛苦的话，那就表示你根本就没有一起复活过。什么叫一起复活？这个字 synergero， 这个字就是使我们从道德的死亡中活过来，得享更新和蒙福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单单献给主的。这个是韦德信博士在解释同复活的时候讲说，神借着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不止于复活这么简单，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过来，而且还有一个而且是过着一种为主而活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有一个目的的，是要我们行事为人按照生命的新样式，正如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活过来才是你跟他一起死一起埋葬的目的。基督已经把你不单单是不再活在罪当中，你有新生样式，而且把你提升到一个新的 new level new potential 新的层次新的潜能，不是叫你仍旧活在罪恶过犯当中，绝对不是。你已经下罪死了，你不再活在罪当中，但是是整个活的意思呢，韦德信博士就让你去想象拉萨路呢出来的时候，他的手脚是裹着布条，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尽管当时拉萨路已经活过来，但他身上穿戴的是死亡的痕迹，那些裹尸布。你想想看，主说解开他，你活过来你就活得要像一个活人。韦德信博士说，今天有多少信徒还没有拆掉裹尸布，像没有拆掉裹尸布拉萨路。你想想看，如果拉萨路他今天缠着裹尸布到处活蹦乱跳，那我们看了会觉得多么的滑稽可笑。可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就是这样生活，我们仍然对这个世界的价值取向目标恋恋不舍。所以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不再活在罪恶过犯当中，让肉体支配我们。你行事为人要跟你里头的新生命、新潜能、新性情相符合，因为神把你出入带进神国的那种喜乐，那个不是目标，目标是你至终能够领悟到跟耶稣基督认同的所有的含义，因此你有像耶稣基督那样以父的事为念那种新生命的意义。你今天在这个地上活的就不是受到肉体的支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否则你今天还是裹尸布的拉撒路，我怀疑你到底活过来了没有。因为如果真的神让我们活过来，怎么可能让我们半死不活、半活不死啊，半死半活呢？求主帮助我们。父神啊，求你真的啊，23号、24号就是平安夜，求你让我们特别弟兄姐妹能够有安静的时间，半小时、一小时安静在你里面，也许就是静静的听着弥赛亚颂，也许就是静静的来亲近你。但是主啊，让我们真的再次思考你的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求圣灵就特别引领我们，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当基督你进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会改变。请你让我们心里不要继续对你刚硬，请帮助我们，因为这就是福音。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福音意味着真正的改变。请帮助我们，不是信条，不是法规，不是道德体系，帮助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一个新的实体，一个因为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赎了我们的罪，我们尊他为主，这样产生出来的真正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